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23号，公元2018年10月2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前政治犯雪努班丹狱中遭受折磨，落下病根，不治身亡；流亡藏人官方于甘地诞辰日参与清洁印度运动；境内藏人导演万马才旦再携新片入围台湾金马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雪努班丹因在监中遭受折磨，落下病根，出狱后身体状况也未好转，健康每况愈下，最终于近日不幸过世。西藏东北部玛曲县阿万仓乡藏人雪努班丹于2012年6月18号遭玛曲县中共公安拘捕。流亡藏人强巴当时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透露，家属当时前去了解情况，被玛曲县有关部门告知雪努班丹遭捕是因为他于2008年带头在玛曲县开展抗议示威活动。去年底雪努班丹的下落才传出境外，设于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获知2012年雪努班丹在玛曲县看守所被监禁2.5个月，期间遭受酷刑，之后遭判2年0.9个月徒刑。2013年7月雪努班丹在被关押1年多后提前获释，因在狱中遭受折磨，出现严重身体健康问题，当局为避免其死于狱中，因此才做出提前释放决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报道中指出，这是中国政府提前释放囚犯的典型做法，以便监狱官员可以避免杀害囚犯的责任。消息指，他出狱之后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了2次大型手术，治疗各种在监内落下的疾病，包括动脉阻塞、呼吸与听力、视力等的疾病。去年更传出消息，雪努班丹的女儿因其父亲的政治背景而被当地学校拒绝接收。近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获悉，雪努班丹于9月30号不幸逝世。从境内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数名藏人抬着一名病人的片段，据称病人便是雪努班丹。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相关报道中对中国当局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对由于酷刑和拒绝适当医疗而导致死亡的雪努班丹进行彻底、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如果死亡是故意或疏忽造成的，政府有义务调查死亡事件，以履行对家庭成员的补救权。该中心还指出，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违反了其签署和批准的一系列人权公约，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圣雄甘地诞辰参与清洁印度运动，组织民众在达兰萨拉打扫环境卫生。流亡官方希望借此活动来感谢印度政府与民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支持援助。下面请听多杰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2日是印度神雄甘地诞辰149周年。印度政府发起清洁印度运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也加入了这一运动，在达兰萨拉举行了大型清洁环境的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曲军汪修、印藏友好协会会长阿杰辛哈曼国提亚以及印度地方政府代表、各大非政府组织和印藏居民共数百人参与了此次活动。活动清洁范围包括西藏儿童村学校、麦洛根基镇以及西藏图书馆附近等区域。卫生部部长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印度有恩于我们，因此我们藏人行政中央视2018年为感激印度年。今天又是甘地诞辰149周年的日子，我们为表达感谢而举办这一活动，来响应清洁印度运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和各部门部长聚集在内阁大楼前举行仪式，升挂印度国旗，向神雄甘地致意。司政在仪式上致辞表示，印度神雄甘地诞辰也是世界非暴力日，藏人们也将继续与抗争中秉持非暴力和平理念。清洁印度运动是2014年印度总理穆迪发起的一项活动，旨在改善印度公共环境卫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境内藏人导演万马才旦的新片《撞死了一只羊》在日前夺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后，又入围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与最佳改编剧本奖。万马才旦曾于2015年凭《塔洛》一篇夺得金马最佳改编剧本奖。
最佳导演入围的有万马才旦《撞死了一只羊》。
昨天10月1号，第55届台湾金马奖公布本届入围影片名单。西藏境内导演万马才旦编剧执导的影片《撞死了一只羊》入围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两个奖项。本届金马奖典礼定于11月17号在台湾首都台北举行。撞死了一只羊一篇的剧本是万马才旦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以及次人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因一宗复仇事件而引发的关于救赎和放下的故事。在上月举行的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颁奖典礼上，《撞死了一只羊》也获得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这部影片日前还入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当代世界电影单元。此次是万马才旦的作品第二次入围金马奖。2015年万马才旦曾以自己的小说改编执导的电影《塔洛》入围并夺得金马最佳改编剧本奖。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4天，教育研究中的伦理与慈悲。这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与我们以前参加过的几次会议有一点不同，即每天下午的讨论之前，主办方会邀请一两个机构或组织来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活动，称之为慈悲行动，也就是将慈悲心贯彻到具体行动中，而不是仅限于空谈和个人修行。第一个组织叫做西藏儿童零肺结合， 这是几位美国医生与位于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建立的合作计划，目标是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十年来，我们虽然多次到达兰萨拉参加研讨会，在流亡社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却不知道西藏流亡社区儿童的肺结核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向大家介绍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计划的佐巴医生说，他们希望通过最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此外，他们还为德勒医院筹款购买了一台发电机。在电力不足的山区，有了发电机，突然停电时，医院就能自己发电。他引用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快乐生活始于健康。接下来，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两位年轻教师介绍了该校的世俗伦理课程。这个课程包括三个方面：认识自我、批判性思维和普世价值。在科学家和教师们的讨论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金伯利教授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很多年前，他的儿子还是3岁幼儿。有一天，他到幼儿园去接孩子时，老师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孩子那天出了点状况。他和另一个孩子抢玩具，把那个孩子的脸抓破了。金伯利正要去训斥儿子，老师说事情已经处理过了。怎么处理的呢？被抓的孩子哇哇大哭，老师将肇事者带到一边，让他坐下，自己坐到他对面，问他那个孩子为什么哭。肇事者说因为他很生气，老师再问他为什么生气，肇事的孩子承认是自己使他感觉不好。老师再问他能不能做点什么，让那个孩子好过一点。最后，老师和犯错的孩子商量出一个办法，找来一张纸巾，用凉水沾湿，犯错的孩子为另一个孩子冷敷。金伯里说，他走进教室时，看到自己的3岁儿子和那个孩子正在玩耍。金伯利说，老师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有别于通常的惩罚补偿方式，即犯错的孩子被罚，受伤的孩子得到全部玩具作为补偿，而是把这个状况转化为一个学习机会，让孩子明白自己行为给别人带来的感受，以及怎样通过具体行动来化解冲突。大家都同意，从幼儿期间开始启发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慈悲心，有益于对孩子后来的发展。关于充满暴力的电子游戏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大脑神经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回忆起，几年前他曾应邀参加一个在白宫的会议，讨论是否以后可以透过设计没有暴力行为的电子游戏。他希望电子游戏业能承担社会责任，设计出没有杀人场面的游戏。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4天，教育研究中的伦理与慈悲。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